还以为这是 OPPO 最高旗舰 Find X5 Pro 会来个天玑9000整顿一下，没想到台湾还是只有包卷万单一版本，续航一样废到笑啊！规格稳扎稳打，价格高居不下，上到 Find 系列才是真有料。是说中国厂牌也就只有 OPPO 会把真旗舰引进台湾了，给点尊重好吗？摄影肥宅他还在搞笔电，所以这次超主观的话语权就拉回 Cindy 我这边，也感谢 OPPO 愿意捐赠这支 OPPO Find X5 Pro， 让我们继续说真话啦。置顶留言记得也要看哦。台湾进的颜色非黑即白，没有更轻更好看的水蓝素批判。这张全球国际联保服务黑卡就是全球都有保护的意思。但也不能说该有的都有了，偷把 Type-C 耳机拿掉，还以为我没发现啊。 6.7 寸弧形曲面萤幕，加上破200的夸张体重，单手使用超难用。正面玻璃就用上康宁 Victus 等级，边框细细的，萤幕占比率还行啦，给过。上面塞有一排听筒喇叭，藏有光感色温感测器，还有一颗用上 IMX709 的挖孔前镜头，出厂就有保护贴，没有 LED 提示灯。一体式陶瓷背板，塑胶味超浓超滑手， NFC 可以成功触发 Google Pay， 有无线充电也有无线反向充电。这牌子呢就是跟哈苏联名啦，最重要的 IP68 防水防尘没有缺席哦。跟背盖连一起的镜头模组全都没有双环形轨呼吸灯，不够炫炮。侧边分离式音量大小键有点割手，不戴套不行啊。另一边的电源键加上绿色涂料一样有在割手。底部是另一边的立体扬声器， Type-C 给到 USB 3.2 卷处，可以镜像投放 4K 画面，也有 OTG， 旁边一颗麦克风。这个 5G 加 5G 双卡双待 Nano SIM 双卡槽，其中 SIM2 可以支援 eSIM， 但还是不能扩充容量。顶部就只有孤单的一颗麦克风，没有 3.5mm 耳机孔，全是铝合金中框。5G 频段跟苹果不相上下，给到超爆多，全台通杀是一定要的。你可以插两张实体卡，或是插一张 Nano SIM 外加 eSIM 来达到 5G 加 5G 双卡双待。不过 WiFi 这边就偷了一点，不是最高的 WiFi 61。那它本身没有 UWB 超宽频晶片，就不知道会不会跟上一代一样出个带有 UWB 的手机壳。至于蓝牙 5.2 车道 APTS Adaptive 车道 LJack， 但是 LHTC 有限制，一定要配 OPPO Enco S 系列或是 OnePlus 8 Pro 系列的真无线耳机才能成功启用 LHTC， 跟小米学坏了，只吃自家的哦。那其他该有的 NFC、GPS、50W 无线充电、10W 无线反向充电，再加上 IP68 防水防尘。Find X5 Pro 身为旗舰，就用33990把规格通通堆到好。频段给的多是多，但关键还是要看 5G 的体感延迟会不会夸张的大。这颗 S8 Gen 1外挂的 Snapdragon X65 5G 晶片，游戏打起来全都顺溜溜。至于会不会掉风暴，讯号会不会飘，就看数据吧。这款 E4 AMOLED 曲面萤幕用的不是三星最新的 E5， 持币色彩深度拿到手机上来看是蛮无感的。扯的是 3K 解析度，像素密度 525ppi， 让电力一直狂喷，倒不如给我 400ppi， 肉眼看根本没差，还比较省电。好险萤幕解析度可以调成弱一阶的 Full HD+， 也有智慧切换解析度。用上的 LTPO 2.0， 我们是都会切到 120Hz 啦，还可以跟 QHD+ 同时打开。萤幕色彩模式里面除了有生动、自然，还有专业模式里面的细苑跟鲜艳，总共四种模式，一样要先选好模式再调色温，不然被盖掉会很不爽。下面 O1 超高画质引擎这串手机有一点温呢，就会强制关掉不给开，一样很保守。滑手机最常用到的 SDR 内容，就是要看 sRGB 的色域可以给到多少。生动模式给到破百的成绩，自然模式就相对弱了一咪咪，但是都有及格。专业模式里面的细苑跟鲜艳这两个模式 ，sRGB 色域也都能飙到 99.8% 跟 133.1% 的涵盖范围，超猛。不过到了看 HDR 会用到的 DCI-P3 色域，怎么就弱掉了呢？生动模式的红色爆掉让误差超级大就算了哦，换到自然模式这边红色正常了，但 DCI-P3 涵盖范围却还是小的可怜。专业模式的鲜艳就还是会被红色搞到误差很大啦，看 HDR 内容全部就走专业模式里面的细苑，可以达到该有的水准 97.6% DCI-P3。 白平衡误差值越小，红绿蓝三原色的线就会越密。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自然模式的线比左边的生动模式还要密一点点，这就代表呢，自然模式的误差值比生动模式还要小一点。最小的白平衡误差值就在专业模式的席缘这边 ，delta 一来到 2.1， 差一点点就符合我们 delta 一小于2的及格标准。接着色彩误差值，生动模式还是很惨，跟白平衡误差值一样都很大。最后终于在自然模式看到及格的色彩误差值，平均 delta 一有 1.6， 这才过关。至于专业模式里面的戏院跟鲜艳两模式，一样是红色在搞鬼啊。最大色彩误差值 delta 一都会报到 53.1， 两个模式的色彩误差值都没有达到我们 delta 一小于2的标准。四个模式的 sRGB 色域都有及格，完全没有毛病啦。但是要看 HDR 电影，就一定要切到专业模式里面的戏院，这样色域才会够。色彩误差值呢，就只有自然模式可以达到我们 delta 一小于2的完美标准。其他模式的误差值其实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小哦。总的来说，日常使用又常看片的话，就常住在专业模式里面的戏院吧。四个模式测出来的亮度就走专业模式里面的鲜艳，突破重围，成功破千。强光下是可以判读手机的内容，但也不到看得超轻松的程度。换来看 HDR 影片，峰值亮度可以再高一点。生动模式也成功破千了，最大亮度呢就在专业模式里面的鲜艳，比隔壁的小米12还要亮哦。影音串流这边 ，Disney Plus 还是不能播 HDR。到了 Netflix 就能解放到 HDR10、HEVC， 有 Full HD 的播放能力，也能支援到 L1 等级。还是要到 YouTube 才能荧幕大解放，播到 1160p、60HDR 的内容。极限音量开下去，双喇叭同时出力，声音爆干大，也很厚实。老实说，听起来还不错哦，但就是高频的地方比较湿一点点。跟 Find X3 Pro 一样，杜比全景声有环境音效的四种模式，场景音效也给你另外四种模式，一样要连上耳机才能关，很奇怪哦。打开高效的模式，开到最大机体拓展，然后丢进游戏空间，拿来跟上次虐爆 S8 Gen 1的 iPhone SE 3相撞一波。没想到分数一摊 ，S8 Gen 1居然跟 S5 打到不分上下，开挂啊各位！接着继续跑极限压力测试这环节，两边的分数就都会掉一点 ，S8 Gen 1甚至还会赢 S5 一点点，就连最低分都给到1603分，完全不像之前在 S8 Gen 1会看到的表现，蛮屌的。还以为 S8 Gen 1终于杀出血路，但是连续烧机到最后就被他扛了。前期一懵懵，关键时刻软下来，稳定输出不够力，时间一久，分数一样会被 S5 狠狠压在地上碾过去。上面跑过一轮 Find X5 Pro 花了58分钟，掉了 24% 的电，从跑分前的跑分结束，温度会上升到43度，是比 Realme GT Neo 2的 44.5 度低点。但是 63.6% 稳定度相比 GT Neo 2的 S888 还是低得可怜。这次 OPPO 最高旗舰测到 120Hz 的游戏少得不可思议，重点是帧数还会被锁烂哦，全部21款没有一款游戏跑得满 120fps， 荣登本频道最惨游戏资源 No.1。 那接下来这一整排呢就更惨了，只支援到最高 60Hz 萤幕刷新率而已，画面帧数也一样被锁在 60fps，游戏支援性比 Find X3 Pro 还要惨很多啊！今年期间 Find X5 Pro 玩起游戏虽然不卡，但也不够爽哦。我们用和富的线加上80瓦 SuperVOOC 充电头插上手机，台湾电压110伏特只能跑到66瓦 SuperVOOC， 没有办法吃到极限的80瓦。从没电状态充电1分半就能开机进画面，这时候线材瓦数会来到51.5瓦，半小时可以充到60%。要充满就要花上53分钟，充电速度被一样是5000毫安时电池容量的 Realme GT Neo 2屌了一波。我们也实测不走自家的 SuperVOOC 协定，就走 PD 18瓦，半小时只能充进手不拉几的37%，一小时居然只有54%，慢到往生啊！要充满5000毫安时要花上2小时多一点，不走特规就是这样。再来一样走110伏特，用台湾没有卖的原装50瓦 AirVOOC 无线闪充充电板， 就算关掉会让功率变小的充电静音模式，手机放上去一样只会显示在45瓦 AirB， 吃不到50瓦的最高功率。充三分钟可以开机进画面，充到半小时可以充到13%。最后要充满全部的电量需要花1小时08分钟。无线充电的速度吊打慢吞吞的小米12。续航的话呢，我们就关掉耗电异常最佳化，开好开满 O1 超高画质引擎增强，打开萤幕关闭钥匙 AKAOD， 再调到 QHD Plus， 加上 120Hz 萤幕刷新率。至于高效的模式 NFC 蓝牙这些东西，我们老样子都开好开满，好不好？早上上班之前9:10充饱电，离开充电器，中间不玩游戏，不拍照，偶尔就偷个懒，划个社群，回个 LINE， 到傍晚6:15下班，刚好没电关机。我这种超级轻度使用者，总续航都只能撑个8小时了，更何况是摄影肥宅那种手机重度成瘾患者，想到就怕。但是传说对决特效全开打起来 ，S 8千万的续航意外还可以哦。打完一场9分半的顺风场，掉电3%。摸起来也是温温的，不会烫。手机出厂预设 Android 12的 ColorOS 12.1，用起来就跟 Find X3 Pro 差没多少，通话录音逻辑也都一样。之后有机会呢，会再出一篇详细说一下屌屌的跨屏互联，还有软体教学。不过要开自动亮度，不能从通知列直接调，一定要进设定画面才能开自动调节，是蛮废的。像拉底巴的单手模式还会砍掉一点画面，蛮难用的。还有就是打开高效能模式，通知不要点，也不要重开机，不然高效能模式会被偷偷关掉哦。执行记忆体，记忆体拓展，给到 3GB、5GB、7GB 也可以关掉哦。自动启动还是一样会锁20个 App， 没有长进。多工任务一样不能直接进去调 App 权限，超烦。屏幕关闭样式就是俗称的 Always On Display， 很丑但蛮好玩的人像会影也都还留着。OK Google 可以在任何状态中唤醒，也可以把电源侧键改成 Google 助理的快捷键。最后，指纹快速启动，强烈建议要打开啊！将手指解锁压着不放，移到 App 上就可以快速打开，用来行动支付超方便。最多可以登5颗指纹的光感萤幕指纹辨识，1颗指纹只能登录一次，不能重复。速度快是快，但是60%的失败率就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太干了。所以还是要靠这个超强单一组的脸部辨识辅助一波。瞄一下就给过，口罩戴一半也能成功解锁，超聪明。拔掉超好玩的显微镜，镜头缩水到3颗，给了2颗 Sony IMX766， 但只有 50MP 主镜头有 OIS 光学防守阵，旁边小小的那颗长焦镜头能拍最远20倍数位变焦，内建相机全都不能扫 QR code。32MP 前镜头又上 IMX709， 采用泛焦处理就不是自动对焦了。后镜头可以拍 0.6 倍到支援20倍，只有来到15倍以上，右上才会出现取景框。右下角有美颜功能，还藏有一堆滤镜。闪光灯开自动， HDR 也开自动，才能同时打开。AI 场景增强记得要开。右边点，微距、倒数计时、画面比例跟更多设定就藏在这。按住快门最多可以连拍20张，后镜头都能开辐射印。50MP 启用之后，就只剩下0.6倍跟1倍两个焦段，不支援快速连拍。不能自动对焦的前镜头只有两个焦段可以挑转，长按快门无法连拍， 有 HDR 没有 AI 场景增强，右下角有一拖拉库的美颜，滤镜当然也没少啊。后镜头录影在 4K 解析度，只看 AI 影片增强，可以拍 0.6 倍到20倍无缝变焦。左下角能调光圈的虚化程度，画质会降到 1080p 30， 右下角开美颜就只支援 720p 30， 但只要超级防抖 Pro 一开，画质就会自动切到 1080p 60， 切到一倍焦段会变成超级防抖，不是 Pro。后镜头转眼模式，弱档可以拍一倍到五倍变焦，切到 RAW Plus 焦段就会是固定的。其他模式大概就这些，看过就好了。这支 OPPO 旗舰没有什么致命伤啦，比较难以理解的是拔掉超好玩的显微镜，还有就是高通包卷腕分数刚开始很漂亮，输出却不稳定，5000毫安时的续航也是弱弱的，喷电喷起来超夸张，凶起来一天至少两充跑不掉，110伏特要充满电还要花将近一小时，价钱更不像 Realme 压的那么低啊。主力机从三星 Galaxy S25G 换到 OPPO Find X5 Pro， 我才深刻体会到之前摄影飞仔所说的中国超会做体验这件事情。 APP 秒点秒开，拍照界面超级顺，传赖更是一点都不卡，直接治愈我的社群焦虑。那疙瘩最重的呢，还是手机的 PD 只给18瓦，要走 Superbook 还要随身携带这颗体积不算小的特规充电头，超级麻烦。我们是有遇过一件事啦，手机过热锁相机界面亮度，回到桌面亮度就会回来了。 LTPO 2.0 我们实测下也可以低到 1Hz， 不是官方所说的 10Hz 哦。再来测到 120Hz 的游戏，少得可怜，根本测不出玩游戏会不会掉刷新率，帧数还测不到该有的水准，倒是游戏每款玩起来都顺溜溜。最后主打的拍照，就老话一句啦，相机规格堆得再高，拍出来好不好看还是要靠镜头后面的那颗脑袋。我是科技狗的 Cindy， 先货人才是买货人，之后出的技巧教学记得一定要看才是完全体哦，置顶留言记得哈，一定要看，拜拜。